非常欢迎所有今天能够来到神的殿中，跟我们一起的来敬拜这位全能独一的真神。我们特别的欢迎，我们把我们的父母最亲的人带到神的跟前。你对父母的爱跟孝顺，没有比关心你父母那永恒的灵魂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特别的欢迎所有今天每一个，尤其是年老的、年幼的，跟所有寻求的人能够来到神的殿中，跟我们一起的来敬拜这位全能慈爱怜悯的神。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好，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查考以父所书第二章，我们今天从第十四节念到第十九节。以父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啊，十四节念到第十九节，他是我们的活木，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肉体毁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要将两项借着他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活木，记在十字架上杀死了冤仇，便借十字架使两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了又给你们原处的人传讲和平，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通过他借一个灵得以进到父面前，因此你们不要再做外人或客旅，是与众圣徒同国，是神的一家人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他，耶稣基督是我们与人的活木，与神的和好，与自己的平安。注意，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这个主题，耶稣基督是我们与人的和睦，与神的和好，与自己的平安。他，耶稣基督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和睦，与神之间的和好，与自己跟神之间的平安。真的，中国的文化中文真的很有智慧，比英文强多了。英文只用一个字 peace 平安，但是我们的语言一个 peace 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意思。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和睦，与神之间的和好，与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平安。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记住，今天不是你的寻求，不是你的悔改，甚至不是你自己认为的信心， 也不是你的侍奉带给你真正的平安。你的平安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从这个观点来思考，一个人能够有真正的平安，绝对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悔改了，不是因为你真的寻求了，甚至不是因为你有多努力的侍奉了。这些东西虽然很好，甚至你跟神之间的交流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才是你真正的平安。耶稣基督是你的平安。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来思考，耶稣基督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和睦，与神之间的和好。耶稣基督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平安，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个主题，把我们所有的人的眼目，所有一切的盼望都集中在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能够拯救你的灵魂，只有他能够赦免你的罪，只有他能够让你跟神和好，只有他能够让神对罪的愤怒从你的头上拿走。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人渐渐的平安喜乐。我们人都想从这个世界上得到平安跟喜乐，但是我们很清楚，不管你怎么寻求，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大的财富，不管你的寿命有多长，不管你的子孙满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罪人绝对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因为神的愤怒在你的头上，一旦神化怒了，一旦你穷尽世界上，神让你把你的灵魂拿走了，你的生命结束了，让你们知道没有得救的了。你还活着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平安？因为你知道你死后的下一秒钟，圣经告诉我们，你会醒在地狱的火炉里，在哪里咬牙切齿的在哪里哭。所以非常的重要，今天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所寻求的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和睦，只有他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好，只有他是我们与自己跟神之间的平安。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191首，保罗，神最重愿的仆人，他说：“我不传别了，我主传耶稣跟他的十字架。一个神的教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所传的只有绝对重点，耶稣。”跟他定十字架。如果教会传道人他所传的所讲的不是耶稣基督的话，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虚，耶稣 跟他的实质的。我们讲了76处重生得救的真理，从头到尾到尾，我们的重点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拯救跟唯一的盼望。寻求的人，你最大的问题，你还没得救，是因为你把你的重点换错了。你在寻找，你有没有信心？你在寻找，你有没有那样的感觉？有没有你自己认为想要经历的？你都在寻找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谁没有世界别的名，除了耶稣基督的名以外，你们别无拯救。能够拯救你的是耶稣基督。我们都希望我们得救了，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你在寻找那样的平安喜乐，你绝对得不到，除非你先有了耶稣基督，得到了耶稣基督，让他进来做你心中的主了。你有了他，你才有了所有的一切。所以记住，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我相信做传道的，他是一个最短的传道家。我们说谢谢 Robert McKee、 David Brenner，这些人你说他们只活了28岁、29岁都死了，但是他们最短也可能最少一两年几年的时间。约翰的传道只有几个月，6个多月，比6个月多一点点。他比耶稣6个月前出来传道，但是很快耶稣来了他就退去了，他被拘留完抓了头就砍了。他是世界上最短的传道人，但是耶稣怎么来批评他？耶稣说，从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换你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罗门、以利亚先知、摩西都小过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只传了六个多月的道，为什么也是称他穷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就是因为约翰作为传道人，他知道所有一切神所传给我们的福音的重点是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一开始就告诉犹太人，天国近了，他要来了，你们赶紧的悔改。圣经告诉我们，约翰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基督预备人间，来接受接纳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一看见耶稣基督，他就指着他说，看啊，神的羔羊。所以约翰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是在那几个月中间，他所传的信息都是把人指向给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称他为从妇人所生的 没有人比他更大。所以今天让我们作为传道人的记住，不管你传道多久，不管得救的人有多少，但是你所传的信息是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这才是你的重点。你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指向耶稣基督。我真的希望每一个传道人从他的开始到他死去的最后一秒钟，他还是忠心的把所有的人指向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是我们的拯救，只有他能够解决你罪所带给你的问题。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来思考，只有他，他是我们与人之间的活木，他是我们与神之间的活好，他是我们与神之间的活啊平安。求神真的借就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认识到他，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我们所寻求的还没有得救的人是他，他才是我们一切罪的答案，只有他能够给我们将来永恒的盼望。好，我们没开始前让我们先闭好的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今天求神借着这几节的经文帮助我们，只有他耶稣基督没有变，能够解决你永恒的问题。好，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十四节，他是我们的活木，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肉体毁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要将两下借着他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我们。保罗这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像以父所这些得救的人一样，我们都是外邦人。这个世界上在那个时候只分为两种人，犹太人，神的选民，跟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外邦人。整个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旧约的四千多年，神特别的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曾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雅各的儿子当中，十二个儿子当中，拣选了神按照他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人犯罪以后，神就已经告诉亚当夏娃，又差一位救主来。所以到了亚伯拉罕，神特别的拣选了，从万民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又从他的后裔中请起这位救主。
然后到了雅各，
以色列，神给他起名以色列。
雅各有十二个儿子，雅各下到
埃及。
那么从雅各的后裔中，从他的十二个儿子当中，
雅各曾称他为以色列，
所以雅各的后裔在埃及地
长大了，
他的十二个儿子
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所以以色列人都是雅各的后裔。那么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犹太人成为他在地上旧约时代神特别把他分别出来的神的选民，来彰显神的大能，彰显他的慈爱跟怜悯。神把律例典章赐给犹太人、以色列，所以律例典章
神是借着以色列人传开的。
那么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在这十二个支派中，
他又从犹大族的一个支派中兴起这样一位，将来又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成为万王之王、永恒的王、永远的属灵的国度。
所以以色列的选民只是预表着属灵的教会。那么从旧约的角度，犹太人非常骄傲，
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
所以他们把所有其他的人
都当作外邦人，所以我们都是外邦人。
所以世界在那个时代只分为两种人，
犹太人和外邦人。
所以今天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两种人里面称为两相，
合而为一。
从属灵的角度，
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属灵的家，
一个教会，
是借着耶稣基督。
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彼此为敌的，
犹太人轻视外邦人，把他们当作是狗，
不圣洁的、不受隔离的。
外邦人恨恶犹太人，把他们当作是那种非常不符合他们的常规的、藐视他们的，都把他当作是敌人。
所以这两个种族是互相为敌的。
那么今天
从第十四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活木，将两家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他们之间产生了这种的怨恨、这种的嫉妒，把他们之间完全隔开了，堵了那么高的墙，
所以犹太人不会进入外邦人的家，
犹太人甚至不会跟外邦人握手， 他们去到街市认为有外邦人，他们都不洁净，回来都要洗干净。所以旧约有很多很多这些洗涤的规矩。那么这两个种族互相为敌，互相为仇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把我们这两种人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城墙，让这两个种族能够和睦成为一体。
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得到。4000多年来，犹太人跟外邦人是那样的敌对，那样的为仇，互不相来往。为什么？第15节告诉我们，而且以自己的肉体毁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要将两下借着他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并成就了和睦。耶稣让我们外邦人与犹太人和睦合而为一，是怎么做到的？他怎么拆毁这4000年来那一个堵在他们中间的高墙？他怎么做的？他是以自己的肉体毁掉这冤仇。所以耶稣来的目的是为我们，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他在十字架上，他愿他成为他预备的肉体，他的身体来代替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之间的冤仇，完全的把他们毁掉，毁掉他们之间的冤仇，让他们能够合而为一。是他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为着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罪来承担罪所应得的刑罚，神对罪的愤怒，也废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冤仇。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大的冤仇？因为旧约的这些律例、这些规条，神为什么那么做？神为什么要特别的拣选犹太人成为他的选民，让他只是借着戒来预表神的教诲，神真正属灵的儿女，他们是圣洁的，不可能跟外邦人为伍，不可能跟罪人为伍。你不跟罪为伍的话，所以你要特别的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他们有那么多的规条，犹太人，你的孩子一生下来到第8天你要受隔离，来证明你是谁的选民，你是犹太人。就是因为犹太人遵守了这样的规矩，他把外邦人所有的人不受隔离的人当作不圣洁的，当作误会的。所以因为这样的隔离，
因为这样的规条，他们之间有那样的冤仇，互相的成为仇敌。而且犹太人就约了很多规条，这些洗涤的规条都是让犹太人知道你是神的选民，所以你要特别的分别为圣，你要洗得干干净净才成为圣洁。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些洗涤的规矩，外邦人是罪人，所以他们的衣服你一碰到了你就要洗手，你跟他们一接触了你就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那么就是因为这样，你想想你就会 为外邦人的话，我跟你握手你嫌我脏，你不愿意跟我握手，握了手你赶紧回去洗，你这样的看清我，你这样的藐视我，把我当作不洁净的人，谁还会跟你做朋友？所以他们那种的冤仇，因着这律例，就有了律例的这些规则，所以有很多把犹太人分开，甚至他们的子女不可能跟外邦人结合，所以很多条例这样的把他们分开，所以他们之间的冤仇有多大呀？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上十字架，将他自己的肉体，将他的生命献上，为着罪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的罪受罪的刑罚。然后他说唯要将两架借着他自己造成一个新的人，所以耶稣是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愿意替犹太人跟外邦人付出罪的代价，受那样罪的刑罚，所以是借着他自己流出宝血，能够洁净犹太人，也能够洁净外邦人，然后借着他自己，他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为犹太人外邦人所付出的罪的代价，让犹太人和外邦人还信靠他的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的人，一样的新的人，一样的得救的人，一样的完全所有的罪被神赦免的人，成为义人，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记住今天呀，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除掉这律法的规条，给犹太人和外邦人堵了这么高的墙，建立了那样的仇恨。所以耶稣是借着他的肉体毁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冤仇，让他们借着他自己把他们造成一个新的人，如此便成就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和睦。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和睦，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和犹太人得救的神的儿女之间的和睦。因为我们每一个变成新的人的话，神要我们跟所有世界上的人和睦，神要我们怎么关心对待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去关心他们的灵魂。
所以我们会对他们世界上的人会有那样的爱，会有那样的关心，会有对那些不信神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会有那样的爱和关心，是因为他的缘故。耶稣基督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和睦，这是第一点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好，我们继续的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记在十字架上，杀死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架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好，非常的重要呀，十字架。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我们所有一切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十三节告诉我们呀，借着耶稣，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已经跟神亲近了。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是他自己的肉体跟让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冤仇被毁掉了，是借着耶稣自己把我们造成了一个新的人。我们跟所有的外邦人跟犹太人所有得救的人，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体，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和睦共处。但是在十字架上杀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冤仇，不只是我们跟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冤仇，在十字架上神耶稣基督也已经借着他的肉体杀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好。他说借着这十字架使两架归为一体，使得救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归为一体，让得救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能够与神和好。记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寻求的人记住今天神的话语，你的得救不在乎你身上的任何东西，不要再从你的身上寻求，你的信心不够，你信不了，你没有那样渴慕的心，你没有这个，你没有那个，完全不在于你自己。你的得救你要明白，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着你身上任何的优点，不然的话你会有自狂，你比别人先得救是因为你有这些东西，他们没有，你有那样的迫切，他们没有那样的迫切。所以今天让我们记住，我们世界上所有罪人的盼望完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他借着他的身体让我们生下来与神为敌，与神为仇，我们远离神，我们拒绝神的恩典，我们不相信他，我们背逆他，因为我们怨恨圣洁，神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怨恨真理，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恶。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对神有那样的敌对，会有跟神之间成为仇敌？所以因着罪我们跟神是完全隔绝的，这样的冤仇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来 来解决。
你在世界上，这些恨你的人、敌对你的人，你都很难来解决，更何况你跟神之间的冤仇，你怎么解决？你怎么到神那里？你怎么来解决你跟神所犯的罪？神对你的愤怒。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你跟神所犯的罪，代替你的罪受神的刑罚，谁能够赦免你，还能够维持他的公义？就是因为耶稣代替你的罪受神所有对罪的愤怒，神对你下地狱里面永恒的刑罚都归在他的身上，都刑罚他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得救的人，谁能够接纳我们？不是因为你自己所行的、所建立的义，谁能够接纳我们这些罪人？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替你所完成的义，是他在这世界上30多年完全遵守了神所有的意念、所有的旨意，是因为他替你完成了你所做不到的所有神的律法，是他为我们成就的义，将他归在我们的身上，所有得救信靠他的人。所以神能够接纳我们成为义人，神是看在耶稣基督为你所完成的义，所以因着他所完成的这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所以所有得救的人，当你懂得完全的来仰望信靠耶稣的那一刻，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你的罪完全得到赦免了，无罪了，成为义人了，是因为他将他所完成的一切归在你的身上。所以神看我们为义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完成了救恩，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神的愤怒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拿走，我们成为了义人，我们成个重新的跟神和好，我们才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跟前。所以接下来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保罗告诉我们他所完成的、所带给我们的那美好的结果。好，我们来看第17节，并且来了又给你们远处的人传讲国平，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家通过他这一个灵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好，让我们来思考这两节的经文。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能够成为义人，是借着什么？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完成了救恩，但是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所以他来了，他又把这样活平的福音，耶稣来，他是给整个世界得到活平，所以他能够把我们罪人跟神和好，是因为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流出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所以福音是从耶稣开始，是他亲自来了 将这福音传开。所以为什么耶稣来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来医治这些病人，即使是他在 传福音当中，这些人把病人带到他的面前，他凭借着神迹只是来证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所差来的，所预备的这位救主。所以他来了，并且来了又给那远处的人传讲福音，也给那近处的人。福音是传给不单单是近处的人，是犹太人。开始的时候是从犹太人开始，是近处的人，犹太人 开始，但是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传给远处的人，我们这些外邦人，犹太人以外，整个世界所有其他的人，远处的人跟犹太人的这些信仰隔开的，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所以他来了。所以呀，他为什么离开的时候，他嘱咐他的门徒，神所有的儿女，你要把这样和平的福音、救恩的福音传遍到地极。所以神将这他来的目的是借着我们所有的罪人能够听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完成的救恩，让我们明白他来了，他所成就的。所以非常的重要，听众，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所有得救的人，我们最重要的是来传讲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我们是来传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所以所有神的儿女，所有得救的人，你的身边，你所最爱的，所最亲的人，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爱人，跟所有你身边的邻居，所有你所接触的人，我们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更多更多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听到这救恩、这佛平的福音，耶稣基督所完成的福音。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八节，因为我们两家通过他借着一个灵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所有得救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呀，那么我们都是通过他，没有一个人不是通过耶稣基督而得救。记住今天你的得救不是任何一个传道人，他讲得很好，他所传的道让你得救了，没有，我们只传耶稣基督。所以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通过耶稣基督。所以记住今天寻求的人，你所寻求的目标，你唯一的盼望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你都是一个人能够得救，都是通过耶稣基督得救了，因着他为你的罪受了刑罚，因着他为你完成的救恩，你相信了而得救了，然后借着一个圣灵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记住今天我们所有得救的人，通过耶稣基督相信他而得救了，耶稣给我们应许什么？他必定会将圣灵赐给我们， 住在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的心里。你有了圣灵，你是借着圣灵才能够到父的面前。所以你没有得救的时候，你没有圣灵在帮助你、启动你、引领你，借着他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得救的人，你必须是被圣灵所生，你必须有圣灵住在你的心里，给你活过来的灵印证你是神的儿女了。有这样的圣灵在你的心里了，你才能够跟那圣洁神的灵联合和睦。所以我们是借着圣灵才能够直接的来到父的面前。所以非常的重要，是圣灵让你呼喊阿爸父神，是圣灵把你引到神的面前。不然的话，你说你活过来的灵跟谁的灵相隔的有多远？是借着圣灵，同一个圣灵在所有得救人的身上。因为神是灵，我们是有肉体的，我们是活在地上，他是活在天上。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是通过借一位圣灵，同一位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圣灵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记住今天神的话语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因此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众圣徒同国，是神的一家。所以所有得救的人，你现在不是外邦人了。四千多年来以色列人都把你当作外人，现在你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你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了。客旅就像你去旅游就酒店那样就离开了，明天就离开了，离开了。但是现在你不是外人，你不是客旅，你是与众圣徒同国，你已经被纳入那属灵的国度，成为神的大家庭，属灵的家庭一份主一份子。你现在是神国度属灵神的儿女，是神的一家人。所以得救的人，借着你的福分，借着你所拥有的权柄，所有得救的人，我们已经进入了神的大家庭。不是教会，不是哪一个教会的会友，是真正属灵神国度属灵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是他使我们与人之间，犹太人跟外邦人有这样的和睦，是他让我们与神之间能够和好，是他让我们自己与神之间有这样的平安喜乐。因为你的罪得到赦免了，没有得救的人绝对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他为你完成了救恩，因着相信他，你的罪得到赦免，你重新的跟神活好，神的愤怒从你的身上拿走。所以一个得救的人才能够跟神
之间有那样的平安跟喜乐。所以记住今天，你想要得到这种内心里面那种超越保罗所说的，超越你所有的思想，你所见，你所想的，你以前所经历的这种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平安，不是解决你的悔改，不是解决你的眼泪，也不是因为你的祷告，也不是因为你的侍奉。每一个得救的人会有渐渐的平安喜乐，是因为耶稣基督。记住，是因为他本身，记住，是他本身给我们这样的平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是全能独一的真神，他的拯救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他能够保守看顾我们，直到我们见神的面，因为他那完全圣洁的公义，他所完成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神才会接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接纳我们。因为他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你的平安是从他那里得来。所以当你不平安的时候，当你让这世界的烦恼，所有一切的患难搅扰你的平安的时候，往他的身上去看，往十字架上去思考，你才会得到那一种超乎我们想象、意想不到的真正的平安喜乐。所以今天保罗借着这六节经文，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与人之间的活睦，耶稣基督是我们与神之间的活好，耶稣基督是我们自己与神之间的平安。因为他是这样一位全能独一的真神，大能的神，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他能够保守我们到底，直到我们见神的面。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才会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愿神祝福他自己。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183首。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